今天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爱的能力何处来》。
弟兄姐妹平安。爱的题目可能在教会大家都不陌生哈，有没有人来到教会里没有听过爱的信息过的？请举手看看，都没有啊。有没有人啊？你来到教会，你听到人家讲爱的时候啊，你心里没有压力的，没有那种压力，觉得说哦，又是要我去做我不太喜欢做或者很难做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看看。都没有啊，那你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咯，是不是？每个人听到爱的信息都有压力，大概不是，有些人不爱举手，所以就不表示了。不过我想爱的确是一个教会里常讲的一个题目，那我不知道是你怎么样啊，但是对我来讲，常常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对我来讲的确是一个有压力的题目啊。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会有压力呢？因为我发觉爱是知易行难，讲很容易，做很难。我常常觉得我做不到，所以讲到这个题目就给我压力，是不是？讲我很能够做的，我觉得很高兴接受，但是讲到我做不到的，就是压力。因此呢，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知易行难的题目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力，让我们真的能够爱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你是全能的父，主，我们被你所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器皿。主，你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这世界上的盐，这世界上的光。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点亮。主，不单单是我们能够知道明白你的旨意，而且你的旨意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世界上其实充满了很多的爱，我们特别看到父母跟儿女之间，让你看到一只酒猫妈妈跟她的孩子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他们之间充满了爱，是不是呢？我们可能也听过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激励的一些爱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不起，你有没有看过大概差不多四五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Blindside 啊？那我想那部电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能特别的有意义，因为就在过去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种族之间的冲突，那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可能是白人跟黑人，但是如果我们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到中东，你到那里你会看见那里充满了种族之间的仇恨。那个 Blindside 那个电影可能你们大部分人都看过了，所以我不多讲，但他讲到一对白人的父母，他们看到那个黑人因为他的母亲离弃了他，不照顾他，所以他就自己很辛苦的在学校里面想办法挣扎过日子。那他的父亲有一次看到在冬天的时候，这个黑人的男孩子只穿着一件 T 恤在外头走，那他就很留意外面这么冷，为什么他还在外头走呢？就后来发觉他走到一个体育馆去，到一个 gym，后来才知道原来在他没有地方可以安居，而 gym 里头有暖气，所以那个地方是他最适合待的， 尤其在那里又有浴室，他可以去洗他的衣服等等的，他就等于在那里过日子。因此这对父母就把他收养下来，然后后来这个男孩子成为了 NFL 的职业球员。我想我们遇到在这个世界里有这样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世界里面因为种族的缘故，因为很多事情的缘故，人与人之间可能充满了甚至是仇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世界里面有很特别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我们中国人叫做利克胡泽 Nick， 那他从出生的时候他就四肢少了三只，那他唯一的一只呢是他没有腿的脚，那这个很特别哈，我们的脚是跟我们的身体中间是要有大腿小腿的，可是他没有，他的脚直接就长在他的这个骨头上，所以他把他自己那只脚这个戏称为这个 chicken drum， 就像一个鸡腿一样。那从他出生开始，他的父母亲就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缺陷就有非常大的压力，那他的医生帮他这个接生的医生就劝他说，养这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还是不要吧。可是后来他的父母决定把他留下来，然后把他养育成人。但是辛苦的不仅仅是他的父母亲而已，他自己也很辛苦。他在学校里常常被人 bullying， 常常被人嘲笑，甚至到有一次他觉得他受不了，他那天被太多人嘲笑，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再碰到一个人再这样嘲笑我的话，我不活了。所以他那天碰到有一个女孩子，正好走向他来，他就想说，啊，你看这又来一个要来这个戏弄我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女孩子并没有嘲笑他，就是他很温暖的去跟他讲了一些话，所以他那一天他就特别的感动，从他觉在一个极端的失望 depress 的情况下，他又走过去了。那他经历到许多这样子的爱之后呢，他自己就愿意成为一个爱的使者。那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到世界各地去布道。那反而因为他的缺陷的缘故，那你们知道，其实这个因为他是在澳洲长大的白人哈，那他以前老这个祖宗是东欧的，那其实很多非基督教的国家对他这样的背景是很不喜欢的，他们不喜欢基督教的人来讲也不喜欢白人，可是因为他的缺陷，他被非常多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所接纳，他们愿意去听他的信息，愿意去了解到他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他怎么能够走过他的童年。那他每一次在聚会完之后，他都会邀请大家到台上去抱他哈，那因为他没有手，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抱人家哈，所以呢他就特别邀请人家上去抱他。我有一次去参加他的聚会，所以我也上去给了他一个爱的抱抱。我想 Nick 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觉得我要拥有一些东西我才能够给人家，我才能够爱，我如果自己没有，我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但是他很特别的是，他在没有的情况他成了一个爱的使者，他成了一个爱的管道，让很多人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从他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世界其实是有很多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爱，在 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这个查考约翰一书，那我自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大家既然不举手，所以我就假设你听爱的信息也是有压力的哈。那我也有哈，所以我刚才讲到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题目。那我发觉我在教会里面，这个从开始在进这个慕道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读的，对不对？那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对不对？那然后呢，我信主之后又开始学习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诫命是什么呢？第一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什么？爱主你的神。第二呢，其次也相仿，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诫命很简单吧？有人摇头，不简单啊，就这么多字而已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很简单的一些字，爱神爱人，我们自己回想到我自己，我到底爱了神多少，爱了人多少？我想我就常常觉得我自己不及格。那么爱人呢，我想有的时候就应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描述他太太刚生孩子的一个感受。他说他早上疼小孩，中午骂小孩，晚上打小孩。所以我们的爱就是那样子有限啊，我们能够给出去的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就好像给光了，我就没有耐性了。我跟他讲了几遍了，他还不听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我们就失去耐性了。然后回头晚上又开始觉得后悔。所以我在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就不能不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能够爱？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有两节经文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一节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那里讲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这句话开始提醒了我，原来神是爱的源头。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爱其实都是从神来的，而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产生这个爱的，我只是一个容器。不管是我父母的爱，我家人对我的爱，神的爱，他都能够装到我这个容器里。那我发觉我这容器里有爱的时候，我就能够有爱流出去。但是当我这里头容器没有爱的时候，我就流不出去。所以有人讲到夫妻相处的时候，就用了一个 bank theory， 就说你一定要存钱在这个爱的户头里头，你才有爱，你能够拿钱出来，你才有爱能够拿出来。当一个人里面的户头没有钱的时候，没有爱的时候，我就领不出这个爱出来了。那我就想到这世界上的确我们看到一只父母，我不知道这只鸟是父亲还是母亲啊，我以前都认为喂小孩的都是母的啊，到后来才发觉其实很多公鸟也喂啊，所以我们做爸爸的要喂小孩也是很正常啊。那当这个公鸟或母鸟这父母亲他们小鸟孵出来之后，他们一天到晚去觅食，不再是为了他自己要填饱肚子，他第一个先想到的是他要去觅食给他的孩子吃。那这个父母亲为什么会想到要喂这些小鸟呢？因为 他有爱，这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他们的。我们人我们也有，我们做父母的也有，所以我们也会这样爱。但是我刚才讲到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爱很有限，对不对？在这里当约翰他说神就是爱的时候，我明白原来神是那个无限的源头。所以我的能力，我这个有限的能力，我需要跟这位神这个爱的源头连接起来，我才不会 exhaust， 才不会把我的爱用光而我里面不再有爱。第二个是第二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爱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爱其实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先要被神爱。如果我把这次序反掉反过来了，我没有先去领受神的爱，我自己的爱就很快会被挤光了。所以这句话就提醒了我，我需要多去领受神的爱，多认识神的爱，多接受他的爱，我心里或者说我这个银行的户头里面才有爱能够流得出去。这两节经文我的理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同意，希望你们也可以思想哈，到底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爱有限，为什么我们想要爱常常却爱不出来。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在我们认识到神是爱的源头，我们只是一个容器，所以我们需要先从神，我讲先从神那里领受神的爱，我们自己才能够去爱人。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头有一些事情会阻拦我们让神的爱流到我们的心里，有一些事能够帮助神的爱流到我们心里。你先来思想一下，有些什么东西会阻拦我们跟神的爱？第一个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我自己在信主之后，我很清楚的了解到啊，被人家在人家传福音教导我的时候，告诉我说，我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的罪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所以呢，我有一点感觉是，我觉得这个罪是已经当定，是已经结束了，因为神已经把我这些罪的结果都拿去了，我不需要在这个在面对死亡的结局，这个死亡就是罪恶的工价，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不太了解，其实即使我信主之后，虽然最后那个死亡的结局我们会进到永生里，我们不会再面临将来在永刑里的痛苦，可是我们的罪即使我信主之后仍然会带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让我跟神之间的 communication， 让我跟神之间的交通仍然是会被折断的。所以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他也非常认识神。所以大卫他在诗篇六十六篇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却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跟神很好的关系。可是他下面就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怎么样，主就不听。当他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神跟他的 communication 就出了大问题了，他的祷告神没有听到，神不听。 这个也许并不影响他的救生这个救恩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他真的是他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他心里非常的明白，虽然他认识神，但是当他心里面注重罪孽的时候，他要承担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神不听他的祷告。那么我们今天我信主之后，我可能有很多的罪，我在不在乎呢？如果我不在乎的话，我们就不要太意外为什么神的爱流不进我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的罪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对罪仍然要非常的敏感。事实上圣灵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真是盼望我们能够留意，让我们不会因为罪的缘故以至于让神的爱流不进我们这个容器里面。对不起，第二个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你在信主之前或者是之后，你可能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用过属灵的视律，你看过属灵视律，请举手看看好不好？好，谢谢。那还不算很多哈。那所以你如果看属灵的四个定律的话，他讲到后面他都会画一个图哈，就是他讲到我们的心里头有一张椅子，有没有？那他讲到一个是我们信主之前那张椅子是谁坐在上面呢？是我啊。那然后他说信主之后那张椅子是谁坐在上面呢？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坐在上面，对不对？那我们从信主前到信主后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转变，不过那张图没有讲的或没有问的是，从没有信主我坐在上面到信主之后基督坐在上面，这时间有多长，要多久的时间才会有这样的转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我到现在我还在施工中哈，还没有到呢。那所以我们看到那张图其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信息，这张椅子只有一个，所以上头坐的如果不是基督就是谁？就是我。如果不是我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其实我是跟神跟基督在争这一张位置的，到底我要把我自己生命的一切的权力掌握在我的手中，还是让神让基督来掌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我，那我们也不要意外说为什么神的爱流不进来，因为我决定了。那我们可能开始即使刚信主了，我一个礼拜时间礼拜天早上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这个 control 归你，其他的呢还是归我。在信主久一点了，也许礼拜五礼拜六团契的时间，那个时间这个让你坐在我的椅子上，其他的时间怎么样还是我。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一直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是一个主权的转换，所以当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是不是我坐在椅子上坐的时间太久了。第三个，其实这三个都很类似啊，不管是罪是我或者是骄傲，其实都跟罪有关系，都是不以神为中心，这些都是阻挡我们 跟神的交往以至于神的爱流不进来的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神的爱流到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呢？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单是要讲问题，也要讲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那里讲到一个故事，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然后那十个大麻风病人得到医治之后，我们知道那时候大麻风病人是被隔离的，他不能够跟一般的人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怕会被传染到。那他们一被医好了之后，马上觉得自由了，哇，我可以这个自由到任何地方去了。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十个当中有几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呢？是的，就一位啊。谢谢，我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们的姐妹一样这样回应哈，啊，就是一个十分之一的比例。那今天如果我们问自己，如果上帝他在我身上给了我十个恩典，我会为几件事情感谢神？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容易看到的是自己没有的，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菲律宾以前的强人马可士总统啊，你可能有人知道他的太太很厉害，他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放什么的？放鞋子的，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请问他有一个房间的鞋子，你会不会觉得他觉得说，啊，我真是很满足啊，我有好多足够的鞋子，会不会呢？我们永远会少一双。那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 focus 的就是在我没有的，我们很少去算我们有的，而且我们常常分不太清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探险家，他到非洲去探险，那他就在上了非洲之后，他就要在当地找一个这个 guide， 找一个领路的，所以他就在那里找了一个当地的人。那个黑人呢，正好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们知道基督徒会有一些口头禅的啊，所以呢碰到事情，这个很多基督徒会说什么？感谢主啊，这是一个有点像是很习惯的话。所以那个 guide 呢就常常讲感谢主，感谢主。那个探险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听他老是在讲这个，他就很烦，很讨厌他讲这个。可是呢，因为他又很忠心，做事又好，所以他也就忍着他就是了。有一次在外头，那个探险家拿一个刀在砍东西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指，结果就把他的手指砍断了。那个他的guide就赶快帮他包扎，那包扎完之后，他就很不留意的说了一句什么？感谢主。哇，那个探险家听了真是大怒，说是啊，今天砍掉手指的不是你，是我，你当然可以感谢主啊。而且他对他是非常的生气。所以第二天他们在上路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一个洞，那个洞这个又黑又湿，所以他就想要修理他。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就待在这个洞里，你不可以出来，一直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叫你出来你才可以出来。那心里就在想说，那你就好好为这个事感谢主吧。那然后他就开始继续上路，结果没有想到碰到了一个食人的这个族群，结果他被抓了。那些人就准备要把他 barbecue 就要吃了。那结果他们在 这个开始要吃之前呢，他们先要把这个人献给他们的神呢。结果在献的时候就发觉，哎，他少了一根手指。这些说，哦，这个人不完整不完全，所以我们不能献给神，所以就说算了，就放他一马。哇，结果他回来的时候，他到了那个洞里面，把那个黑人盖的叫出来，他说，哇，他说你感谢主还真是蛮有道理的啊！我昨天失了一个手指，结果今天捡回了一条命。然后他就把他的故事告诉了那个他的盖的，那那个盖的听了之后说，哇，真是感谢主，你把我留在这个洞里，如果我今天跟你一起去的话，那我被 BBQ 的就是我了，因为他没有少任何东西的地方。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你其实你想想说，几年之后再往回看的时候，你实在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是不好，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事，你可能过一阵子回头去看的时候，发觉哇，塞翁失马，怎么样，焉知非福。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告诉我们为所有的事感恩。我们会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才会晓得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可是我们太容易把这些事 take for granted， 认为都是应当的，所以我拥有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哈，我们知道在美国这里他们很会卖东西，对不对？他每一次 sale 就是总是要把一大堆的东西bundle在一起，就像 Costco 一样，你每次一买就一大堆的。那我们那时这时候要为了 sale 就想说先买起来存在家里 stock up， 对，存在家里。结果我到后来，我到底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家里有还在去买。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会不会也这样呢？其实上帝已经给了我恩典，我还以为我没有，那我们就以为哇，这件事情原来我好像一直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原来神早就已经把他的爱显明在我们身上了。会不会这样子呢？也许哦，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哦。我想先谈一谈施舍或给人的这一个原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向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既然是我们是一个有限的容器，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容量有限。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这个容器里头的，或者说是水桶里的水倒出去的话，那个水桶满了，水就流不进来了。那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所以他说 You need to make a room， 你要让你的水桶里头的水要能够流出去，你才有空间让神的爱继续的流进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不太容易感觉这个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我们给别人我就少了，我们很少去想说我少了之后我才能够 make room 让神的爱继续流下来。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得，所以我们就会在乎我们会失。我们自己不觉得我拥有，我就觉得我很贫穷，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拥有的很多，我们就不会在乎，我们愿意去给，是不是呢？就像我们的银行里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给不出去。那么我们要给人这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在一个相爱的关系里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里面讲到，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里的给人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主动去给的呢？是主动嘛，对不对？他不是说是别人有需要他你才给，他就说你就是要给人。所以我们愿意给很重要。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讲到的这个给这件事，主动的问题就牵涉到信心的问题。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你很好，对你很体贴很照顾，你爱不爱他？你当然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到处处找你的麻烦，跟你作对，老是喜欢叫你生气，你爱不爱他？也许不讲爱不爱好了，你喜欢不喜欢他？当然是讨厌他嘛，对不对？不过你知道，这有人讲，就像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啊，我们家人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啊，有人讲说这都是 bundle deal， 意思什么呢？对方，你的配偶或你的孩子都有可爱的地方，但是也都有什么可恨之处。我讲恨哈，这个字眼你不要觉得太强烈。有的时候你碰到有问题的夫妻，你碰到有问题的父母跟儿女，他们就会用这个字了，会用恨这个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爱，都有可恨之处。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很容易，我们碰到对方的可恨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气，对不对？很气，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有个挣扎。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可是又想说，他实在，他太不体贴我了，这么自私，我们就在这样的 struggle 里头，对。那我要怎么办呢？我爱不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讲到我们的信心的问题。通常在那样情况里面，如果我跟一个人有争执，要怎么解决这个争执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人跟对方先去诉白旗，跟他示好，那对方就有机会和好，对，不是保证一定的。有时候你对对方表示说我愿意和好，对方气也没消，正好你一来诉白旗，我就马上好好的说你一顿，讲你一顿，骂你一顿，说你看你自己也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们很不愿意做那个第一个嘛，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就代表了我带白旗投降出去了，对。但是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不太一样的视角。这个题目是美国校园团契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他很重视常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用信心去爱。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曾经碰到一位律师，那位律师呢，在他们的传道过程里面信主了。那位律师是一位很有才干、很聪明的律师。那在那个同一个律师楼里面，他有一个同事，也是很聪明、很能干。所以两个聪明的人在一起，两个有才干的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就会开始有冲突。所以他们常常彼此的 criticize 彼此批评对方，对方做得好的地方他不给他 credit， 然后去攻击他，他们彼此就这样互相的伤害。那这一位这个律师他信了主之后，有一天他就跟这个 Bill Bright 谈这个问题，他说我现在我信主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去对待他，可是啊，我又没有办法这个去爱他，那我要怎么办呢？那 Bill Bright 就建议他说，你可以去告诉他说，我原谅了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也请你原谅我过去对你的伤害，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爱你。那个律师啊就跟他说，不可能的，我心里面我明明很恨他，你叫我去告诉他说我爱他，那你就是在叫我做一个假冒为善虚伪的人。你说他的话对不对啊？对啊，有道理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也一样啊，我也可以说我心里面明明我很讨厌他，你还要我要我去爱他，那你不是叫我做一个很虚假的人吗？那 Bill Bright 就跟他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讲到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那里去让他看到我们不需要去虚假，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真实的感觉，但是我们同时仍然选择去爱他，不是因为感觉的缘故。刚才讲了一个对我很好关心我照顾我的人，我当然很自然会去爱他，而且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做这样一个被动的人，别人先爱我我再去爱他，那我们不太愿意做一个主动的人，我做一个先爱对方的人。所以当 Bill Bright 告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的，他说这里面哪一个有一个先觉的假设是说对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很喜欢他所以你爱他了？他说没有。他说所以你看到爱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意志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感受，一个喜欢的感受，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他自己接受了，他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就到了他那个同事办公室里面，他跟他说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因此我对我过去对你的批评，对你所做的所有的伤害的事情，我觉得很抱歉，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那我也愿意告诉你说我爱你。当他这样子先对他的同事有这样表示的时候，他同事就非常惊讶，他的同事就告诉他说，我也很抱歉我过去对你的伤害，也请你原谅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眼光，我们看到的就是负面。要是我请他原谅他不原谅我怎么办？要是我告诉他我爱他，他告诉我说 Who cares 我怎么办？的确走在信心的道路里面，我们都需要 take risk， 我们都需要冒险，因为我做的不见得对方都会有一个好的回应。但是回到我们前面感恩的部分，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是好什么事是不好。当我决定这么做，我主动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面做主，我就是在做耶稣基督所要我做的事情。阿们。因此我们的信心可以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眼光， 让我们不要等到所有的事情都把东西通通都铺好在我的面前，我才觉得我走在这里很安全，我愿意走在这个上头，而我们愿意主动先按着神的心意踏出一个爱的一步，对方会怎么的回应我们不晓得，但是在我人生的经验里面，虽然不是100%都会对方都会有一个好的回应，但是我绝对会碰到一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应，你相信吗？你如果试试看，你就会经历到，这个就是神的儿女走在一个信心的道路，相信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走，我们就是被神所爱蒙神所爱的人。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刚才讲到的属灵的四个定律里面，第一个定律讲到神爱你，神在你一生当中有一个计划，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一点。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相信我们神在我你我的身上都有一个计划，都有个计划是什么意思呢？他都有一个心意要我们怎么走在里面。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可是他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从小就做一个梦啊，那梦这个事实上是做两次的梦啊。那他就第一次梦到他的十个哥哥向他下拜，第二次呢更夸张了，不但这十个哥哥跟他下拜，还包括谁？包括他的爸爸妈妈都跟他下拜。那所以呢，他常常跟他哥哥讲，他的哥哥气死了。然后到有一次他的爸爸叫他去找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哥哥看到约瑟来，怎么叫约瑟你记得吗？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来了。他有这样的梦，然后他去找他哥哥，他就被他差点他的哥哥想要杀他，但是很奇妙的他没有被杀。这个他们里面有人很会做生意，所以说不如把他卖了还可以赚钱，所以就把他卖给这个卖出去做奴隶，然后他到了埃及去。然后到埃及去，他进了一个官的家里，那是一个侍卫长家里。然后他结果他在里面神很祝福他，他就变成里面的老大了。结果他的老板娘很喜欢他，老板娘要跟他亲热，结果他不肯。那时候他讲到说他不可以得罪神，所以他就逃走了，他的老板娘就陷害他，对不对？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在那个时候你还会相信以前的梦吗？好，那样子一次也就算了。然后他被下在监里，下在监里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酒镇还有一个善长也被关在里头，然后他又照顾他们，然后他跟他们解梦，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发觉约瑟他是一个可以解梦的人。然后约瑟就希望他们这个出去之后能够把他救出去，然后他出去就忘了，那他又在监狱里又待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还会坚持他的梦想吗？他也许觉得上帝啊，你给我的这些启示实在都是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你搞错了还是我搞错了，现在事情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会让神，他还会愿意让神来执行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吗？我们可能都不容易 在那时候还相信上帝在你我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但是一直到他这件事整个过去了，到他的哥哥来找他要粮食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看到了这个梦成真了。我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如果约瑟在那时候他不相信，他觉得 Who cares， 我怕得罪神又怎么样，我赶快把我现在的问题解决，我跟我的老板娘上床，她可能就让我自由了，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路去解决，那他的梦就真的不成真了。所以我们的信心非常重要。刚才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我们要用着信心去理解这句话，我们要相信神先爱了我，所以我才能够去爱。如果我缺少了这个基础的话，我的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是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从我们无时无处凡事谢恩，到我们愿意有一个给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信心去得着、去领受，甚至是去享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叫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一个被神先爱的人，而且也能够成为一个我愿意去爱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主，你是奇妙的神，谁能试透你的心呢？在我们人生一生的道路里面，主，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事会临到我们，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了你那永不改变、你那毫无条件的爱。主，愿耶稣基督的爱就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的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就像你给约瑟的梦一样，让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标杆，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旨意，而且你是赐能力的神。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接在你这个爱的源头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成为你的爱的管道。谢谢主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一切的引领，也谢谢你，你借着过去历世历代许多的见证人，让我们知道你是可信的，你的爱永不止息。我们讲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